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阿富汗塔利班证实，他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与美国进行了直接会谈，探讨如何通过谈判结束历时17年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一位高级负责人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斯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多哈的会谈。这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塔利班高级负责人说，所谓的初步对话仅仅集中于为塔利班和美国之间未来的接触和会谈奠定基础。美国报纸本星期早些时候报道了星期一在卡塔尔首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但是此前美国官员和塔利班都没有发表评论。美国国务院拒绝对与阿富汗塔利班会谈的消息置评。一位国务院官员被问到有关与塔利班会谈的消息时说，美国与阿富汗政府密切磋商，探索一切能推进和平进程的途径。这位官员明确表示，阿富汗政府全面参与启动和平谈判的努力，任何有关阿富汗政治未来的谈判都将在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进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今年4月到6月期间的经济增长达到4年来最高速度。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的报告说，美国2018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为4.1%。川普总统说，他的减税和贸易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将继续刺激经济发展。分析师说，今年伊始开始生效的川普总统15000亿美元减税方案刺激了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针对贸易问题，川普对记者说，随着贸易协定一个接一个的达成，我们的数字还会比这些高得多，这些已经是很棒的数字了。很多分析师说，美国经济增长加快是基于一些临时因素，这样的增长将在今后数月内放缓。 Bankrate.com 的分析员哈姆里克说，由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很多买家纷纷在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报复性关税前大量购买，以避免成本增加。大豆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农产品，中国是一个重要市场。哈姆里克还担心，贸易争端会导致美国农产主的一些产品售价降低，因为投资者担心贸易纠纷会减少需求。川普总统和一些分析师说，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3%左右。美国情报部门星期四发布的2018年网络空间外国经济间谍报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说，多数的中国网络活动针对的是美国私营企业，重点是与国防产业相关的合同商、信息科技和通讯公司。报告说，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会继续通过网络途径和其他方法对美国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构成威胁。这一威胁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将会削弱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万尼纳星期四对记者说，俄罗斯和伊朗也在窃取有价值的美国科技信息，但这两个国家都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2017年11月，美国司法部起诉3名中国人，指控他们在2011年至2017年这段时间非法入侵西方企业的计算机系统，窃取商业机密，合谋并盗取个人信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星期强调，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美国，是美国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联邦法官说，他将指定一位独立检察员检查德克萨斯州美国收容非法移民子女设施的状况。此前有报道说，那里的设施状况糟糕。多利里法官在洛杉矶说，在德克萨斯州奥格朗德收容儿童的联邦政府设施，看来一些长期问题仍然存在。法官说，政府检查人员和非法移民父母对设施的评估有出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他。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 ，Can't stop sewing。我们曾经提起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 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I ached all over.
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呀，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要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 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Mildred 说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 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 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阿富汗塔利班证实，他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与美国进行了直接会谈，探讨如何通过谈判结束历时17年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一位高级负责人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斯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多哈的会谈。这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塔利班高级负责人说，所谓的初步的对话仅仅集中于为塔利班和美国之间未来的接触和会谈奠定基础。美国报纸本星期早些时候报道了星期一在卡塔尔首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但是此前美国官员和塔利班都没有发表评论。美国国务院拒绝对与阿富汗塔利班会谈的消息置评。一位国务院官员被问到有关于塔利班会谈的消息时说，美国与阿富汗政府密切磋商，探索一切能推进和平进程的途径。这位官员明确表示，阿富汗政府全面参与启动和平谈判的努力，任何有关阿富汗政治未来的谈判都将在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进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今年4月到6月期间的经济增长达到4年来最高速度。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的报告说，美国2018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为4.1%。川普总统说，他的减税和贸易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将继续刺激经济发展。分析师说，今年伊始开始生效的川普总统15000亿美元减税方案刺激了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针对贸易问题，川普对记者说，随着贸易协定一个接一个的达成，我们的数字还会比这些高很多，这些已经是很棒的数字了。很多分析师说，美国经济增长加快是基于一些临时因素，这样的增长将在今后数月内放缓。Bankrate.com 的分析员哈姆里克说，由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很多买家纷纷在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报复性关税前大量购买，以避免成本增加。大豆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农产品，中国是一个重要市场。哈姆里克还担心，贸易争端会导致美国农产主的一些产品售价降低，因为投资者担心贸易纠纷会减少需求。川普总统和一些分析师说，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3%左右。美国情报部门星期四发布的2018年网络空间外国经济间谍报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说，多数的中国网络活动针对的是美国私营企业，重点是与国防产业相关的合同商、信息科技和通讯公司。报告说，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会继续通过网络途径和其他方法对美国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构成威胁。这一威胁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将会削弱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万尼娜星期四对记者说，俄罗斯和伊朗也在窃取有价值的美国科技信息，但这两个国家都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2017年11月，美国司法部起诉3名中国人，指控他们在2011年至2017年这段时间非法入侵西方企业的计算机系统，窃取商业机密，合谋并盗取个人信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星期强调，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美国，是美国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联邦法官说，他将指定一位独立检察员检查德克萨斯州美国收容非法移民子女设施的状况。此前有报道说，那里的设施状况糟糕。多利·李法官在洛杉矶说，在德克萨斯州奥格朗德收容儿童的联邦政府设施，看来一些长期问题仍然存在。法官说，政府检查人员和非法移民父母对设施的评估有出入，并说独立检察院能给出客观看法。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习近平个人崇拜热有所降温之际，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呢，在全国人大常委这个党组学习会上表态，要严守政治纪律，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定于一尊的正面提法源自习近平本人，而他在中共传统表述上呢，却经常具有反面的意义。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本人及其亲信的这种诡异和极端的提法，反倒暴露了这个中共高层的分裂，尤其是中共七常委中并无其他人跟进。而就在栗战书要确保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无上地位的第二天呢，网上热传山西日报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那么中共高层分裂是不是空穴来风？北戴河会不会掀起巨浪？能不能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真是个多事之秋。习家军在多事之秋这种形势下呢，纷纷来出面护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中办主任丁薛祥、中国这个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等人呢，其中两人都提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那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对这个提法有何感想？
这个栗战书和赵克志都出面维护习近平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这非常令人反感。这时我首先想起林彪在文化革命的一段讲话。林彪说，中国是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大国，有7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当我们回顾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毛泽东的最大罪恶就莫过于他用一个人的脑袋来代替七亿人的脑袋。那么这个事情如今又重新再度出现，当然就让人非常非常的反感。你比较起来呢，我们发现这个栗战书和赵克志这个讲话呢，和当年习近平林彪还略有不同。林彪用的还是这些革命的语言，而现在的讲话，这个所谓定于一尊，还干脆就用古人的语言，干脆就用这个秦始皇时代的语言，那么就更带有那种那个帝王的专制的色彩。当然你说毛泽东原来也讲过，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这话呢，他并不见之于这个，并没有登在这个党报党刊上，也没有收到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里头，那么他可见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宜对外公开的。而现在这个所谓定于一尊，那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栗战书、赵克志的说法，首先就是习近平本人的说法，是他自己最先讲出了定于一尊这种说法啊。那么这个问题，我想他当年就表现得更严重，他不但表现出和当年毛泽东同样的要建立一种绝对的权力，这么一种愿望，这么一种这个意图。另外呢，它更多的显出一种那种霸气，那种霸道。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它尤其令人反感。
好的，那么现在呢，一位网友叫埃德温陈，他回应胡先生刚才的提法，他说：“ 我觉得定于一尊呢是一个很好的词汇，这话充分说明了习近平代表的中共对自己的定位。请问美国的亲华派是否支持一个纯粹的专制皇帝，是否尊重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然后呢，我们这位网友呢，他点出了定于一尊的这个历史典故，这是李斯他向秦始皇进言，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呢，他向秦始皇进言，他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这里边呢就非常明确的把这个定于一尊这种说法和皇权联系在一起了。那么我再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定于一尊这种说法，刚才我们说除了跟皇权联系在一起之外呢，他在中共的这个语义上呢，这个褒贬是不清楚的，不是中共传统的这个一种表述。那么习近平本人和他的亲信为什么要这样说，用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个词呢？
我觉得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就是在什么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所以呢他现在首先的问题就是当前的困境，那就需要缺什么补什么。这个缺什么补什么我以前讲过多次了，就是正好因为缺少这种一言九鼎的权利，所以才要求一锤定音，然后定于一尊这样的这个做公开做这样的宣誓。那正好说明呢现在正好是欠缺了这个东西，说话可能不算数，或者是执行起来有困难，到底下就遭到抵制。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定于一尊这个说法它本身是一个双重标准，
嗯，
就是内外有别。从以往的这个言论来看嘛，这个过去在这个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是讲过，这个优秀作品不拘一格，不行于台，不定于一尊。然后去年十九大也讲过，就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就是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政治制度模式。然后两个月前5月4号吧，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活动上也说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那这个讲的就是说，哎，这个是一种说法，就是不定于一尊。
嗯，
然后现在到7月3号这个4号这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突然说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个话就产生了矛盾了，就是以往都是不主张定于一尊的，现在忽然主张定于一尊，这究竟是为什么？那现在其实它是内外有别，就是对外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他强调不能定于一尊，不能学西方，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但是呢，回过头来到自己的这个朝廷里头，那是必须要定于一尊，啊，这个党内必须定于一尊。所以以往我曾经讲，我说这个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关系，就是放大了就是党天下，缩回来就是家天下。所以呢，有定于一尊的这种思想也并不奇怪。
嗯，
然后当然刚才也有网友讲到啊，听众讲到关于这个《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头这段记载，其实我要提醒的就是啊，他这个背景实际上是李斯他是说啊，过去是六国是诸侯，所以呢，这个各有各的话语权。
嗯，
那现在呢，这个皇帝统一了天下了。这个所以要定于一尊，
嗯，
要杜绝各种思想，要实行思想统一，所以呢他建议就是史书只保留秦国的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
嗯，
然后这个诸子书经这个诸子百家之言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民间的都要限期销毁，
嗯，
然后呢什么其实就是什么呢，所谓历史上的焚书就是从定于一尊开始的，所以呢这个定于一尊完全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治权力上的独裁，专断，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好的，那么看来这个定于一尊呢还别有一层啊 这个深意。我们一位张帆的网友，他回应张立凡先生的这个观点，他说：“别黑白而定一尊，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延续着千年的帝国之梦。”现在中共又要用这样的梦来愚弄民众，不过时代变了，现在的中国人需要的是宪政民主自由的权利，而不是以一国系于一人之身的落后体制。另外一位叫 Nexi 田，这位网友说疫苗的去向，他把我们这个讨论呢跟第一个我们热点快评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了。他说疫苗的去向，老百姓出钱给打假疫苗，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真是到处都是丧尽天良的罪恶。什么叫定于一尊呢？不就是一尊丑陋和傻乎乎的泥菩萨吗？那么有人预测呀，说未来中共内部从中央到地方将会有新的一场表忠心的这样一个浪潮，旗帜鲜明的来表态来站队。那胡先生，您预计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按理说应该有这种现象出现，中央到地方应该这些官员们纷纷出来表态。
嗯，
你全国人大讲话了，你国务院呢，你政协呢，你公安部的讲话了，还有司法部啊，什么教育部啊，然后各省的这个封疆大吏呢，尤其还有军队呢。嗯，那么你按照到现在为止，我们发现呢，除了这个公安部长和人大委员长之外，倒还真没有见到别人在讲这种话。
嗯，
哎，甚至像这个习近平的心腹爱将蔡，北京的蔡奇，另外那个李鸿忠，当然大家都很都对他印象很深了，讲的什么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么好像也没有表态，这看起来当然是有点不合常理。不过你从前几次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这个造势来看，这个情况倒也不是这个没有先例，过去几次就常常是这个样子啊。每次包括最初谈什么习核心啊，那也就是有几个人跳出来捧场啊，大部分人呢是按兵不动。这就好比一个人唱戏啊，有人喝彩，不过呢，只是没有人敢于喝倒彩，那么大多数人呢，他也不鼓掌，也不喝彩。这当然反映了现在的这个各级这个官员，其实对习近平搞这一套呢，并不太买账，并不太并不喜欢。但是呢，他们只是不敢公开的表达。可是你现在这个栗战书啊、赵克志这种讲话呢，他毕竟是至少名义上是应该是一种自发的表达。所以你中央，你习近平，你没法强求大家都去表达。
嗯，
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到头来呢，确确实实就这么几个人，也许再跳出几个人，大多数的官员呢还是会采取这个按兵不动的这种
好的，那正像刚才胡先生所说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除了习近平的亲信几个亲信，所谓习家军之外呢，还没有其他人跟进。比如我们看到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他表态了，他表态已经第六天了，今天是。那么政协主席汪洋却仍然保持沉默。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现在体制上可能各派系都是在观望，因为现在一个呢，武林大会，这个北戴河武林大会现在还没有开。那么没有开之前呢，还有一点时间，因为这个领导人还在这个非洲访问。
嗯，
所以呢，现在正好是这个武林大会没开，但是各自想全经的时候，就是这套拳下面这个会上这套拳怎么打。那我觉得呢，现在大家就在看力量对比。那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记得这个拥戴核心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有过类似的场景，就是这个大家纷纷表态，大概全国30个这个省市吧，可能有一半左右表态了，还有一部分就没表态。
嗯，
那么这个当然最后到了这个全会上还是把这个核心给这个立住了。
嗯，
那这一次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现在的形势还是很不明朗。虽然我们看啊，从7月12号这个，当然这个习的讲话以后，7月3号那个讲话以后，7月12号丁薛祥讲，然后16号这个陈一新讲，17号是这个栗战书讲，18号是赵克志讲，然后后头就没有后续了。 那这种情况呢，显然就是说习家军在中共的这个派系中间啊，各派系中间目前是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就是其他派系和军队然后封疆大吏都没有什么这个反应，唯一看到有一个反应的就是，哎，这个他这个领导人曾经工作过的这个厦门的一些地方的人大，响应了一把，其他的就是说，这个省部级，官员都没有响应，军方也没有任何态度。那这个事情呢，确实有点耐人寻味。
嗯，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还酝酿着什么事情。
嗯，
只不过呢，我们现在，由于这个信息总是暗箱中间在运作，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判断啊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些意象。谢谢。
好的，那么非常值得观察，值得琢磨啊。现在呢，我们来接电话，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这个民主政权啊，他也治理不了腐败啊。西方的民主都是以夺取世界利益作为前提，然后才能维持。然后这个极权主义啊，它有那个极端性，它要么就是特别好，要么就是特别坏嘛。而毛泽东的时候就特别烂嘛，然后到我觉得习近平他这个他这个成长经历啊，我觉得我还是很看好他的。
嗯
啊，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打赢贸易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都需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需要定于一尊。只要给全国收入低于100万的人每人发5万元，我相信就可以完成定于一尊。放水闹革命，简直无不胜。
好，谢谢上海唐先生。下一位是青海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我觉得今天王先生跑题了，他并没有提定于一尊。这个定于一尊前后有两个，其实并不是说中央内部有分裂，就好像北大燕雀安知鸿号之志，那么一个词语呢，在中国也可以表达两个意思。
嗯。
第二点就是，即使中央内部有分裂，也应该是一小部分的这个不满，而不能形成一股势力。那么刚才胡平先生说的，会有第二波的这个吹捧之气，我觉得是代表的两股势力斗争，最后一股势力赢了，他才会有吹捧之气。而我们现在不能判断现在有两股势力，那么这个吹捧之气，正如张立凡先生说的，还是一个愿望。所以说，我觉得不会有这个吹捧之风再次袭来。
好的，谢谢青海的孙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是美国之音吗？
对，请抓紧时间。嗯，
我觉得有人说习的权力已经超越了毛和邓，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荒谬，因为首先习的能力远远没有达到毛和邓，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也不是毛和邓的实力的。我觉得习想做毛，但是他没有毛和邓的这种能力。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我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我就请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您的这种观点，您的这个问题吧。
我都讲过，就是说这个如果权力超过能力，可能会引发很多的政治危机。然后呢，像这个我也讲到这个所谓治小而谋大，这个立小而任重，然后德薄而位尊，这些呢都是很危险的状况。另外，刚才那个头一位先生说那个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然后只有独裁才有效率，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如果是这个现在如此的集权了5年，反了这么多贪腐，为什么还会出毒疫苗的事件？这个本身就说明，这种独裁并没有真正的权威。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胡平先生，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刚才那个张先生基本上已经谈到了，你谈到这个，尤其是这个 集权专制和民主的这种对比根本不像那位先生谈的那个样子。那么首先你集权专制它就要建立在这个对这个民意对这个不同意见的这种严厉打压之上，要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之上。那么所以用我原来说过的话，那就是说你民主和专制相比，那就是数人头和砍人头的比较。那无论如何，数人头总是胜过砍人头。
好的，那么我们接着我们下面的问题讨论，来谈谈山西日报。这个网传呢，就是说山西日报呢，它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人大委员长表态之后呢，敢于公开唱反调，主张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我先请胡先生首先来谈谈，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山西日报这篇文章不是现在发的，是去年十一月发的啊。第二呢，山西日报这篇文章的标题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那和现在的这个习近平讲话栗战书的讲话看上去是相反的，其实呢内容并不见得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们倒是互补的。这个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谈到的，你所谓不能定于一尊，这是外宣的，是对外讲的啊，而定于一尊是对内讲的，这是共产党它历来有这么两套话语啊。对外讲多元，讲不能定于一尊；对内呢，就讲一元化，讲要定于一尊。就像我们谈到现在美中交流，那很不公平、不对等。那其实最大的不公平、最大的不对等，就在于信息的交流不公平、不对等。你看，来自中国的消息啊，包括中国的官媒、网络，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美国，而美国的信息呢，你就不能就被中国所封锁，就不能自由地进入中国啊。那么同样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就是利用了另外一套话语，它的外宣话语，那就是你们不是讲多元吗？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那我有我的言论自由啊，我这一员也是一员呢，所以他就可以以这个理由堂而皇之地进到你的地方来。反过来呢，你的东西要进到他那儿去呢，他要讲一元话了啊，那他要把你禁止掉了。所以这是共产党两套话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山西日报那个文章和现在中央的表态度并没有矛盾啊。倒是另外，在很多网友也查出来，在2013年啊，那个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思想不可定于一尊”。这篇文章倒是和现在的说法针锋相对，因为这篇文章首先就是回顾在毛泽东时代定于一尊，说这个。而且谈到当年崇拜毛泽东的这么荒唐啊，之所以当年个人崇拜的热潮能够兴起，从历史原因来检讨，那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把思想定于一尊的传统在作怪。而且呢，然后这个文章的结论是非常清楚，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经验都表明，思想不可以定于一尊。而且谈到呢，作为群众的领袖领导人，绝不要用强制的手段把群众的思想这个定为一尊，所以必须要根除思想定为一尊的专制作风。这个看倒是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2013年已经是习近平上台了，再说呢，中央党校过去从在习近平当王储的时候就是党校的校长，党校应该说也是他的地盘，可是在2013年呢说出了和今天完全相反的话。这当然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局，就习近平这个当局，在政治上，在这么几年之间后退了多远？
好的，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再给大家读几条这个网评，然后我们看到还有电话。首先是金刚吴，他说中共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但分裂即使有，也不会对习近平有威胁。哪个党内的人还是？哪个党内的人还有人有党性？只有党性，而党性就是服从性。上面的庆丰爷是一个十足的疯子，而其他的党员只是会服从的牲畜，连自己的至亲都能出卖，不要指望这样的党有纠错能力。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民众信息坍塌， 厉害了我的疫苗。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